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真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配领受你的恩典，也不是我们应该得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实在是悖逆的，我们实在是应着景象，主啊，我们实在是刚硬我们的心，但是你却主动施恩给这样的人，主，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理解，也不能够明白，然而我们真的不敢把我们所得的恩典看作是理所当然，我们真是要存着感恩的心，真是存着极大的感恩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跟你建立这个个人关系的时候，在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中，我们不能缺少的，必须不断的来清扫我们里面各样的罪。主，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认罪，明白怎么样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蒙主的光照，可以认识自己的罪，而且来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 这一堂我们是要看省察与认罪。在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当中的一部分是关于我们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以及在神面前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就承认自己的罪。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思想在神面前怎么样在这方面就是关于省察跟认罪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来把我们跟神之间相交的一个拦阻把它除去。所以我们首先就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罪会成为我们跟神相交的一个拦阻，罪会成为我们向神祷告的一个拦阻。我们说我们人犯了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要接受罪所带来的那个罪的刑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承担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而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当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果子，神说他们吃的那日就必定死。那这个所谓的死亡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换句话说，神是圣洁的，神与罪是互不相容的。当我们犯罪，我们不可能再跟这位圣洁的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或者说面对面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拦阻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罪会拦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罪会拦阻我们与神的相交。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存着罪没有去对付，我们的祷告神必不垂听。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两段经文，第一个是在诗篇的第66篇，这是大卫的一篇祷告。那在这一篇祷告当中，他说如果他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在 66篇的第18节，我若他17节他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但是接下来他说，如果他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可是他说，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他的祷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罪没有被对付，他的祷告神不会垂听。不过大卫说，他的祷告神实在听见，换句话说，他没有容许罪成为一个拦阻，以至于他的祷告神不垂听。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先知以赛亚，神借先知以赛亚责备他的百姓，在58章就斥责他们的各样的罪，特别是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虽然表面上他们禁食啊，他们也是有各种宗教的活动，但是其实他们只是徒具外表，没有这个实质。所以第59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这里再一次让我们很清楚看见，我们的罪会成为一个拦阻。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你有没有常常思想，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疏远，是什么原因使你跟神之间关系疏远？那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成为一个拦阻，所以神就掩面不听我们，就我们的祷告他不垂听。好，那另外在约书亚记，这个牧师打错了，第二个罪拦阻神的同在，这是约书亚记书，不是赛。约书亚记第7章第10节到12节，这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神吩咐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中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不可以拿，那是当灭之物，就是说那些东西是归给神的，而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但是我们看到第7章，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有人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呢，这个人当然我们看圣经知道就是亚干，他就在神吩咐不可取的东西这些当灭之物之中取了这些当灭之物。那我们看在第7章的第10节，因为他们中有人犯罪，当他们再去攻打耶利哥城附近的爱城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个城非常的小，不需要那么多人上去攻打，却没有想到虽然小，而且他们上去只上去两三千个人，就他们以为只要两三千人就可以攻取，却不料他们被爱城打败。所以耶稣亚就来到神面前，坐在神面前向神祷告求问。因此第10节我们看，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那我是举这段经文，其实如果大家看出埃及记第32章到第33章，那里另外一次的事件，也就是他们在西乃山下造了金牛犊，那时候神也是说同样的话，神告诉他们说，神要差一个使者在他们面前带领他们行走，就在旷野 就是走旷野的路，但是神说我不与你们同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临到你们就会把你们击杀。所以最拦阻神的同在，不但他们造了金牛犊，他们的罪就使得神不再与他们一同同行，不再与他们同在，所以神说他不再跟他们去带领他们，直接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当然后来摩西为以色列人带祷，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不详细的说，摩西的带祷后来神应允了他的带祷，所以后来神仍然与他们同在。但是这里同样的，神告诉约书亚必须要把这个罪去处理，否则神就不会再与他们同在。但是相反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与什么样的人同在呢？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里告诉我们说，最拦阻神的同在，但是相反的，神与那些心灵谦卑痛悔的人同居，这样的人在神面前，神与他们同在。因为谦卑痛悔，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心中为自己的罪忧伤，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他们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他们不要再活在这个罪里面，他们弃绝这个罪，转向神，他们愿意不再随从，不再活在罪中，而愿意顺服神，跟从神。所以这样的人神要与他们同在。但是第三，最拦阻我们与神的相交，我们看约翰一书，这是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讲到我们，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如果在黑暗中行，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活在罪中，却不去对付我们的罪，我们如果行在黑暗中，却说是与神相交，就是说谎的。换句话说，一个人活在罪中是不可能跟神之间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不可能跟神彼此相交，除非我们行在光明中，也就是说我们借着基督的宝血。这里接着说，因为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借着耶稣的救赎的工作，我们的罪得洁净，我们愿意转向神，顺服神，我们就行在光明中，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罪成为一个拦阻，使得我们跟神之间的相交，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所以即使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认罪悔改是需要继续不断的。虽然我们觉知，或者说我们愿意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跟神之间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原来与神隔离的，因着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基督，我们不再与神隔离，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有了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就得以认识神。这个认识我们一再强调，不是只是理性上知识上的，是我们跟神可以有一个相交的，彼此相交的个人关系。但是我们的悔改不是只是在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出信的时候， 我们仍然需要每一天继续不断到神面前，继续的把一切拦阻我们与神相交、拦阻神垂听我们祷告的罪，不断的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这个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但是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领受他的救恩，他为我们舍命流出血洗净我们的罪，如果彼得不允许耶稣为他来、就是说不接受耶稣为他所做的，那么他就跟耶稣无份。但是耶稣接下来说，如果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什么是洗过澡的人？就是我们已经悔改接待耶稣基督，我们是洗过澡，意思就是说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还活在罪深的里面，罪性还在其中，我们仍然不断会在犯罪。虽然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继续犯罪的时候，我们仍然必须来承认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就用洗脚，他说洗过澡的人只要再洗脚，全身就是干净的。所以这个罪既然是一个拦阻，即使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即使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每当我们又陷在罪的里面，我们仍然是需要尽我们人的这一份责任，就是我们仍然要为我们的罪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再一次来支取神赦罪的恩典。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灵修当中，我想我们的省察跟认罪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我们什么基督徒就是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可是悔改跟信靠或者说相信是每一天的，我们是每天活在这样子悔改和相信神这样的一个抉择当中，或者说我们每一天活在悔改转离罪转向神，并且相信神信靠神相信神、依靠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每天活在这样的悔改相信里面，我们就可以确知耶稣的救恩是有功效的，因为只有悔改相信的人才能够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一件事，绝对不是曾经有一次我做过决志祷告，曾经我受过洗，那就是一个保障。真诚的悔改，真诚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一生的一个 生活，是一生的一个生活形态。意思就是说，是从那一天我决志的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候一直到我死，或者说从那时候一直到如果我还没有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都是不断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因为我是必须继续不断的信靠耶稣为我所完成的救赎。那么我们若是只是有一在开始，譬如说我们曾经决志过，但是然后我们又再陷入我们的罪里面，再靠自己不再依靠神了，那其实我们后来靠自己不再依靠神，就把我们曾经所做的这个决志，其实就等于说这个决志本身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就显出我们里面那个悔改跟相信的真实性，或者说到底我真的悔改吗？到底我是真的相信吗？一个真正悔改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他真正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他知道他是每一天的，他是从那个决志的那一刻开始，他是天天的继续不断的，他不能够有一天不悔改，不能够有一天不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就要花时间真的要好好的来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 在神面前继续不断的每一天的悔改，每一天的来省察自己，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怎么样来省察自己。我们首先必须省察，必须知道自己在什么事上犯了罪，我们才能够针对我们的罪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那关于省察，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话说无日三省吾身，就是说我们人也可以常常的来省察自己有没有什么做错的事。但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心是比万物还要诡诈，没有人能够识透。这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神的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没有人能够识透，连我们自己也不能够识透我们心中的诡诈。因此在诗篇第十九篇，这是大卫的写的一篇诗篇，他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大卫很清楚他所犯的罪不是全部他自己都能够觉察，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也就是说有许多他所犯的罪连他自己都不能够识透，所以他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罪。因此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测透我们一切的罪。那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必须对这个真理有真实的认识。从我自己开始，我知道我心中的诡诈，因为我们人很会替自己找借口，我们人很知道怎么样来推卸我们的责任，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诡诈，我们不会乐于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谁能识透呢？没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对自己，没有人认识我们自己比我们自己更清楚。箴言说，心中的快乐，心中的忧愁，别人不能够完全测透。但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测透我们心中的诡诈，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一点有认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也不能够测透的。那我们怎么可能来省察自己的罪呢？所以接下来诗篇对不起，耶利米书十七章的第十节就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当然后面是讲到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神唯独神能够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肺腑。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这一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一篇诗篇。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开头第一句话，大卫就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呢？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一篇诗篇，大卫主要的就是描述唯独耶和华鉴察他，认识他。所以他说，不管他做什么，不管他想什么，不管他说什么，耶和华没有一样不知道的。甚至这是诗歌的题材，所以他说，甚至不管他到哪里去躲避耶和华的面，他都不能藏躲，黑暗也不能够遮蔽他，使神看不见，使神好像遮盖他。他所做所说所行所想，一切神都知道。甚至他说他还在母腹中，是一个未成形的胚胎，神就已经早已看见。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段经文来支持这个不可以堕胎。当然我们这样子用可能并不完全错，不过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不是在强调那一方面，乃是在强调耶和华神对大卫的认识，对如何的鉴察他。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大卫他表明他的心机，他说神的仇敌他也恨恶，凡是与神为敌的他都恨恶。但是当他表明他像神这样的心机的时候，他立刻他很清楚知道人心的诡诈，连他自己都不能识透。虽然他表明对神的忠诚，可是他知道他仍然有对自己不认识之处，他可能仍然有一些隐恶，仍然有对神的不忠在他的心中。所以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篇诗篇可以看到大卫他如何谦卑在神面前，他也如何认识神是唯一能够鉴察他，能够来试透他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能够来光照他的罪。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当我们省察我们的罪，只有神是真正能够来帮助我们，来照亮我们，使我们能够认清自己的罪。那么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在那里耶稣指出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使我们信服自己是有罪的。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耶稣说，他既来了，就是指真理的圣灵，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是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说，圣灵的工作是要叫我们信服自己有罪。那么所以神不但是鉴察， 而且唯独神的圣灵，他鉴察光照，而且使我们信服自己是有罪的。英文是说，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英文是 convict， convict 就是说信服。这个信服跟我在理性上承认我有罪是有区别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谈到罪的问题，可能开始一些慕道的朋友不承认人有罪，他觉得他一辈子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那当然我们跟他进一步的讨论，可能慢慢的他明白了我们对罪的定义，圣经上对罪的定义不仅是外面行为，也包括思想。但是其实圣经给罪最根本的定义是人悖逆神，这是罪的根本的这个罪根，也是罪的本质。真正说罪是什么呢？罪就是违背神，不听从神，悖逆神，不顺服神，这就是罪。也许我们做了这样子的解释，可能我们的福音朋友或者慕道朋友他可以接受，慢慢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也同意人有罪。或者我想即使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也不完全否定人有罪，可能他也承认是啊，人不是都是良善的。但是只是这种理性上的探讨，并且在理性上同意人有罪，或者说同意自己有罪，这还是不足够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做的工作是叫我们为罪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自己的责备自己，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信服自己有罪，不仅是在理性上同意自己有罪，而且是从心里面信服。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感到痛悔。所以今天我们谈认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很肤浅的，有时候甚至认罪也是很肤浅的。我们就是很表面的承认说我错了，可是呢也许心里面也觉得自己错了。但是即使心里面觉得自己错，圣灵的工作是真正的信服自己有罪的时候，你会为你的罪忧伤，为你的罪痛哭，为你的罪痛悔。也许有些人是有泪不轻弹，即使有泪不轻弹的人，他的里面为罪痛悔的时候，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痛苦的悔悟，不是像我们今天认罪那么轻松，就是觉得好啊，我就是承认我错了，这种不是认罪，这种不是心灵的痛悔。圣灵的工作就是叫我们信服我们有罪。那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在我自己的经验，而且我看很多人经验，我真的要说，当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的信服自己有罪的时候，很少人会不痛哭的，很少人会不会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感到痛苦忧伤的。那所以我们这个省察必须是让圣灵做这样的一种光照，使我们信服自己是有罪的。那因此我们的省察是来到神面前，求神来鉴察我们，求神来试验我们。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以撒是神所给他的，要来继承他的产业，或者说神应许只有以撒才是他的后裔， 要承受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一切的福。但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神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神就吩咐他把以撒献在摩利亚山上。那么神为什么要试验他？我们难道神，我们刚刚说神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神，大卫说不管他做什么神都晓得。当然一方面神是无所不知，神，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有绝对的权能。但是圣经上也启示一个真理，跟神的全能是好像矛盾的，那就是人有人的责任。在人的责任这方面，我们常常称为是自由意志。其实自由意志不是说人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意志只是说对于神的启示，对于神的命令，神给人有绝对的自由来选择要顺服或者不顺服，要听从或者拒绝。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这样的意思，是对神的命令，对神的启示，人有绝对的自由。那既然有绝对自由，在这方面好像一个矛盾，那神就不能控制了，神就不能控制。因为所谓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可以选择拒绝或者接受。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从人的责任这边方面来看，神要试验我们，来显出我们会选择顺服神呢，或者选择背逆神。这个是我们的逻辑不能够，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真理是在我们的逻辑思想上不能够去好像说把它协调的。但是当神试验人心的时候，主要是从人的责任这边来看，人有自由，可以有绝对的自由来选择顺服神或者背逆神。那么神要试验我们，来显明我们里面真正是如何。所以唯有神鉴察人，唯有神试验人。那么我们必须求神来鉴察，好像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可是大卫也说，求你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然后神可以光照我们，把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显给我们看，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认明自己的罪，不但是认明，而且信服自己有罪。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就是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必须我可以跟大家 做一个见证，就是说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是经验我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如果我只是来到神面前靠自己去省察，我是不可能看见的，因为我心中的诡诈是我自己不能识透的。不止一次神把我心中真正的动机、真正的意念显给我看的时候，我甚至会震惊。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甚至会我甚至会很惊讶，我完全不能够想象我里面原来是有这样的罪，有这样的动机存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